伟的邀请，来跟大家谈这个供应链的趋势分析。真的是反应不灵敏，好，太多了。好，那我给各位准备的包括四个部分，第一个我先谈这个世界局势的发展，第二个谈美中的新政策，第三个就谈这个今天的主题供应链的重组，那第四个部分我来谈这个就是前瞻与对策，基本上就是结论与建议啦，但是我用前瞻与对策。那我的这个整理呢，基本上前面的部分呢谈的就是一些比较未来的事情，可是真的到实作的部分呢，就是后面的这个两个部分。那我觉得我在整理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觉得很多的东西都应该讲，所以我的 PowerPoint 是比较丰富的，可是我在讲呢基本上是讲最大的共识，大家听得懂的语言。那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把我这个 PowerPoint download 回去去做一些研究。好，那首先这个我说要了解趋势哦，要先了解局势。那这个过去来讲，我非常喜欢那个 John Nesbitt 的书，因为 Nesbitt 他这个大趋势就讲了很多的这个趋势。那在谈这个未来的趋势的时候，我先让大家知道一下，现在这个美中欧三分天下。那右边的部分是这个中国跟美国它的这个比较，哦，其实基本上都表达一样的意思，就是中国的崛起其实现在已经震撼了世界。那你如果是用名目 GDP 来看的话，就是一般我们讲的 GDP， 那么当然中国还是属于美国，可是你如果用所谓的购买力评价，就是 PPP 来算的话，那其实中国已经超越美国。好，那这张呢其实是从那个多年来的这个占比，哦，从1960年代，你看中国用名目 GDP 来看，当时才 4% 而已，美国是 40%。 可是到现在来讲，这个名目的中国已经快追上美国。那现在有一个讲法就是说，因为 COVID， 因为中国在疫后的复苏不如预期，所以有可能把这个2030本来要追上变成是2040，不过这个是未来几年的这个变化，那可能都还会有改变。好，然后这个因为 GDP 的这个占比，那大家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未来下一页，美国的经济地位就受到挑战。那这个受到挑战呢，我用另外一个就是美元在各国的外汇储备来做这个比率，看到它的这个下降。所以这个美国从 40% 的这个 GDP 占比到现在大概是已经降到了 25% 左右，可是你看外汇储备的话，美国到现在还是高居 60%。所以这个就是让世界也觉得说，哎，美国在外汇储备的美元外汇储备的占比还是占了非常大的这个分量。那这也是人民币想要国际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那所以呢，中国的崛起，这个在历史上所谓的老二挑战到老大。那这个哈佛大学的教授他哈里斯他特别去讲这个叫休息底德陷阱。那他研究休息底德陷阱呢，他说历史上出现过16次，可是有12次是以战争来做终结。那很多人就认为说这样子来讲的话，美中就注定一战。可是我们也要了解，就是说其实现代的人比较文明，不一定就是要去打真正的热战，而是一个多元化的这个斗争。那最近习近平跟这个拜登在旧金山 APEC 的这个会议上面见面，其实是让这个战争呢比较 cool down。好，那美中到底在竞争什么？这个我刚刚讲多元化，所以2017年以前本来是美国是觉得说可以利用中国加入 WTO 来改变中国，可是呢2017年以后美国觉得说不可能去改变中国，所以就开始多元化的一个对抗。那川普就是从贸易战开始，那这个贸易战呢当然就是所谓的关税战，然后去谈这个补贴的问题，谈市场开放的问题，谈这个技术移转的问题，然后逐渐演变，这里面包括货币金融战，科技战，还有现在国际上很注重的就是意识形态跟价值观的一个斗争。好，那美中到底在比什么？这个是我长久以来研究我觉得蛮重要的，大家应该要了解，其实基本上还是比制度。那这个制度呢，美国这边所代表的叫做自由资本主义，那中国那边呢其实是社会主义加上市场机能，所以叫做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也有人就把中国这个把它叫做国家资本主义，因为用国家的力量来实行资本主义来建设国家等等。那 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就是这个在中国，其实他现在强调的是民本，那美国这边强调的是民主。那在贸易上，美国这边其实他有点改变，现在叫做公平贸易，他觉得说你不要这个贸易逆差太多，那至少要公平的。可是中国这边还是仍然主张传统的自由贸易。那在制度上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我觉得在西方的国家，在美国的这套体系里面，所有的资讯都是完全公开的。可是在中国这边呢，因为他要培养自主的民主工业，尤其是包括 Google、包括这个Facebook 这些东西都进不了中国，所以你会觉得在中国你的资讯是被过滤的。那在国际上的这个支持，美国这边用的一些过去的政策，包括这个美国优先、重建美好的未来。可是习近平这边他常常挂在嘴边讲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啊，然后再去比科研、比这个市场大小、比气场等等，这个都有。那从这里我就来谈美中他们现在的新政策。这个新政策，美国这边就是苏利文在今年4月他讲的这个新华盛顿共识。那有新华盛顿共识，其实就对应的就是以前美国搞的是这个华盛顿共识，旧的华盛顿共识。那这个新的华盛顿共识很重要，就是它要透过政府补贴、科技封锁，然后透过市场准入和财政补贴呢，来保护国内的产业。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当这样子做了以后，那可以中长期吸引制造业回流，就是从这个奥巴马时代一直在喊复兴制造业，那能够把制造业给带起来。那我们看到最近的这个晶片跟科学法案，还有通膨削减法案等等，这个都有补贴特定产业的这个作用在里面。好，那简单的讲，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保护主义，只是以前在经济学的教科书里面，一直觉得说应该要自由贸易，所以认为保护主义是不好的。可是现在，因为美国经过长久的演变，然后世界也觉得说，某种程度来讲，这个自己的产业还是需要保护，还要注重国家的安全。所以现在这个保护主义，基本上就是变成是一个大家可以接受的一个方向。好，那另外美国这边的架构就是，它在国际上面，那要去跟中国的联盟去做对抗，所以它组成的印太经济架构。那这个是从 AUKUS 出来的，然后后来又变成 Quad。那他们强调的就是要情报共享、人工智慧、量子技术这些新的领域要一起来发展。那这个印太经济架构，台湾当然就没有办法进去，所以美国这边就特别用了这个台美的自由贸易、21世纪这个自由贸易的这个倡议，来解决台湾跟美国之间的问题。或者给台湾更多的机会。好，那我们也另外看到，就是当这样子政策出来以后，那美国对中国的制裁也出来，所以就产业，中国的产业就面临挑战。尤其这里面，我同仁去整理的一些卡脖子的这个政策，那就层出不穷。好，下一页。好，那更重要的其实就是半导体产业，因为半导体产业这个附加价值高，然后又影响到国家安全，所以在半导体产业里面，我们看到美国对中国实施技术人员的禁令，所以你有只要有绿卡，你在大陆工作就不行。然后对晶片设计的 EDA，对晶片制造的这些ASML 的光刻机，全部都禁止。所以这个某种程度来讲，卡脖子真的是卡到中国在晶片产业的发展。下一页。好，那这个美国自己也要求这些晶片能够回到美国去制造，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台积电呢，那到亚利桑那州去设厂，那这个本来设厂呢计划是5纳米，现在有可能这个先进制程里面包括3纳米、2纳米，未来都有可能。那但是问题是这样做了以后，我们也觉得说台积电的成本就会增加，那台积电的竞争力未来也可能受到挑战。好，下一页。好，那中国这边呢，他就强调要科技自主。那强调科技自主里面，尤其是在2022年12月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个1兆元的半导体产业的扶植计划。那基本上当然就是跟美国去做对抗。好，下一页。好，那中国这边呢，在国际上他就用所谓的"一带一路"。那"一带一路"，我们其实看到这个10年来已经有跟152个国家去做签署合作，然后从1兆美元的这个贸易额，到现在已经变成是 double，是2兆美元。哦，那投资的项目呢，就将近3000个。好，下一页。那中共其实最重要的，其实它就是利用 RCEP。因为 RCEP 是最基本的，是离中国最近的，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中国它现在在 RCEP 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哦，所以这里面就是有一个中国跟 这个东协自贸区 3.0 的这个谈判呢，那我们觉得说这个东西也牵涉到世界未来的整个发展。好，下一页。好，那中国这边我们也看到，就是他利用手机，那尤其是华为的Mate 60 Pro， 它这个晶片呢号称是7纳米，不过当然我们知道说它没有光刻机，最先进的光刻机，所以这个可能利用重复曝光的方式来做。可是这个手机呢，它又支持 5G 的卫星电话，所以在技术上面某种程度有些东西就是变成是世界的先进，所以现在是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手机。好，下一页。所以从这上面我们其实就看到整个全世界的供应链在重组。那现在西方强调供应链重组最重要的观念叫去风险化，哦，这个 de-risk 啊，利用这个 de-risk 呢来把供应链做一些移转。那但是供应链移转的情况之下，在我经济学看来，这里面就是包括了供给的成本推动跟这个需求拉动。因为你要区域制造，你要变成短链革命，这个都增加成本。然后在需求上面，你也为了要安全，所以你要重复投资，所以它也造成所谓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好，下一页。好，那这个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美墨的这个就是北美贸易协定，这个就是回去所谓的有岸外交或者近岸外包的这个趋势，那到墨西哥去生产，所以就很近，所以这个供应的这个控制上面或者安全上面就更没有问题。那我们看到其实美国未来有可能在整个大加勒比亚地区呢都要用这个近岸外包的方式来做。好，下一页。好，那在这种趋势之下，就看到说中国是过去的全世界的大工厂，可是现在这种供应的趋势就逐渐的移出中国。我们如果把它分成两个，就一般产业跟战略安全产业来讲的话，战略安全产业就是甚至就是都不要透过中国去生产，那直接就是看台湾跟欧美日哦去做这个联合的这个动作。可是一般产业还可以，那但是一般产业如果要 de-risk 的话，那就有可能是这个再加入用东协的方式，从东协来做出口。哦，这是我从我们外贸协会的这个书上面整理出来的。好，下一页。好，那我这一页呢是我们去整理了2018年到2022年所有台商看到这几年来它的这个转移，所以有转移到美国，转移到墨西哥，那也有转移到印度哦，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到东南亚哦，甚至回到日本、韩国的也都有。所以台商其实在供应链转移上面其实各个地方其实都有，不是说只有到东南亚或者说到美国去。好，下一页。那以整个趋势来讲，这里面受惠最大的就是刚刚其实刘教授也谈到，就是东南亚、印度跟墨西哥，它的受惠其实当然就是最大。好，下一页。好，那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趋势，就是在生产制造之外，所谓的 FDI 外人直接投资，现在全球流向东南亚的钱也越来越多。本来这些钱是就流到中国去的，现在很多都直接就变成是跑到东南亚去了，然后加上中国它本身的钱或者它的工厂要升级转型，它也流向东南亚，所以全世界现在就把东南亚变成是看是未来世界的大工厂。好，下一页。好，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其实就要让这个我们台商都要了解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过去 cost down 的观念都要改。因为 cost down 它最基本的这个供应链哲学叫做 just in time，你只要供应及时就好了，然后就是要能够把成本降得最低，你的供应链拉长都没有关系。可是新的观念叫做 just in case， 就是你要 in case 要去思考这些安全的问题，哦，所以这个 cost down 的观念可能就不存在了，反而是要有安全，哦，所以就可能要提高库存，可能机会成本，这个预测风险，然后也降低了敏捷性。但是这样的情形之下呢，那因为是新的潮流，就变成不得不付出的成本。好，下一页。好，那以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哦，我们会觉得说其实这个就是逆全球化，跟过去全球化刚好就相反。那我们看到全球化其实是让过去20年来都没有通膨，可是逆全球化又配上我们这一次这个疫后的这个通膨，所以通膨要下来回到 2% 基本上就有它的难度。那如果以利率来讲的话，回到中性利率，像这两天美国联准会他开的会，你也看到到2026年都还是 2.875， 他的联准会的官员的最大公约数叫 2.875， 所以利率来讲叫 higher for longer， 这个趋势可能都还会在，所以未来就是一个有通膨，而且利率也下不来的一个经济社会。好，下一页。好，那我们也看到，其实中国的贸易结构也因为这样子就出现了变化，然后它这个在一些出口方面，那也移转到东南亚去了，然后对外所谓的 ODI 的这个状况，中国对东协的投资也明显的加大，然后对美国则是回落啊，所以这个都是这个趋势，那已经在数据上面都可以显露出来了。好，下一页。好，那特别我们把几个图画出来，你可以看到这个美中竞争，中国供应链的发展让中国从美国、德国、日本、韩国的进口都已经开始下滑，但是从巴西、澳洲、东南亚、俄罗斯的进口比率则持续在上升。好，下一页。那另外从美国的进口结构来看的话，也看到这个供应链的转型，其实刚刚刘教授也都谈到了，这个本来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出口国，现在也是降到 13.9， 然后这个墨西哥已经是变成是美国的最大进口国，然后加拿大现在是也可能未来取代中国成为第二大进口国，所以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的整个金额呢，未来都可能持续减少。然后再看到你就说美国持续的把供应链拉到东南亚去做东南亚 support， 所以美国从东协六国进口的比例也持续在升高。还有就是印度，本来美国跟印度的连结就很深，那很多高管都是印度人，所以美国从印度的进口也比重也持续在增加。好，下一页。好，所以最后我要讲的就是前瞻跟对策。基本上我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其实我们谈这么多的经济，背后最重要的还是政治问题。政治是上层结构，决定了以后经济生产或者消费金融才是被决定的。那我们谈金融，讲不可套利，讲市场的这个竞争，其实你如果看到更长远的趋势的话，那才是萌萌之中 fundamental 的这个改变，那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而不是每天在那边看市场的利率汇率的这些变动。好，下一页。好，那未来我们看到就是半导体产业的变化会很大，现在各国这边特别去整理出来，美国、韩国、日本、欧盟、印度、中国，这个包括我们自己台湾，我们对半导体其实都有不同，各国都有不同的法案、不同的补助方式，所以都在抢食半导体的这一块大饼，因为这个影响太重要。未来我说汽车产业现在可能这个传统的油车里面两三个晶片而已，未来一个汽车可能就有两三百个晶片，所以这个半导体产业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好，下一页。那最近我们看到其实美国的经济今年竟然还很好，利率从去年这样升上来，这个去年升了这个到四，那今年这个升了四次，哦，现在是 5.5 啊，然后美国的经济竟然还很好。那我们去研究，就是主要是美国的消费还是很强，哦，那这个贡献全年的经济成长大概超过70%。但是另外美国的投资，尤其是下半年，我们看到非住宅的投资，这里面包括机器设备都在成长，这个就是制造业回流，就是美国自己也要生产了，所以这个美国的经济到现在的表现就具有那个韧性。好，下一页。那中国的目前遇到这些状况，中国也在转型，所以台商都要特别去注意，就是说你要看到中国的改变，你也要去寻找新的商机，这里面包括短期的话就是要找他们政府也在改革，所以一些改革的产业，然后这个民生的这个必需品的产业，然后这个产业的话可能要改变去跟他们的一些军工啊，或者说自主发展的产业去结合。中长期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中国的内需发展，它自己也够大，所以内需就大过外需，然后它的民间消费的潜力还是很大，然后它的自己也在讲创新跟科技实力的这个增进，然后中国的股票、中国的资本市场，那现在其实还在起步阶段。过去这几年，欧美的、台湾的股市涨翻了，中国一直没有涨，所以未来中国其实在股市上面，那就变成是一个新的机会。好，下一页。那我特别去整理，我觉得台商要注意的就是，台商未来要走新东向，所谓的新东向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到墨西哥、到美国那边去，哦，第二个是台商在中国的路线要修正，这里面因为中国也在改变，然后这个台商一定要开始加强在地化，你过去都是两头在外，你这个进口外面东西进来，然后这个制造然后出口到外面去，那未来一定要加强在地化，哦，那这个中国的台商路线要修正。第三个就是台商的科技一定要善用新科技，一定也要升级转型，要结合这个最新的，你说 AI 那个生成式 AI、ChatGPT 这些新的东西，新的技术也都要掌握。那因为未来不是只有制造的市场，而且是制造一定要加上服务，服务的利润可能都还更高。所以这是我给各位准备我的内容，都到这里，谢谢。
我们掌声谢谢中信金控的林建福首席经济学家。